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会讲解第26课的内容，也就是介绍但以理书。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的来复习上一课我们讲解了以西结书。上一课讲了以西结书的大纲，主要有七部分，而以西结的内容和一些的背景。以西结书是讲到一个艰难的岁月以及一个振奋的未来，而先知以西结的名字的意思则是神赋予力量。在1章到24章是讲到当时先知所面对的一个艰难的岁月，他知道有更大的灾祸要临到。而在25章到48章里面，他讲到神最终会苛胜这些的罪恶，复兴他的子民，因为神计划有一个振奋的未来。从第一部分里面讲到1章1节到5章17节，讲到有关以西结他的蒙召的一些神谕和事件。而第二部分呢，则是在6章1节到7章27节里面讲述了耶和华的日子。第三部分是8章1节到11章25节，先知先是从异象当中看到了神的离开，神的荣耀的离开。而第四部分呢，则是在12章1节到24章27节，讲到神的荣光离开之后，耶路撒冷的审判就要临到。在当中，以西结采用了三个的比喻来描写神的子民，有葡萄藤和神一个不忠的妻子，以及比喻为两只鹰。在当中，以西结在20章到22章里面也讲到了三个的神谕，是说到以色列是一个流人血和污秽的民族，以色列是一个渣滓，以及神的子民是不洁的民。25章到32章是对列邦的一个神谕，当中有巴比伦、非利士、推罗、西顿。而以4章的内容去论述了埃及的预言，是在29章到32章里面。从33章到39章开始，以西结描述了神为他忠贞的子民，并且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奇妙的福气。36章到37章，神应许要复兴以色列，在当中就有一个枯骨异象是记载在这里面。而带来最多争议的就是在40章到48章里面描述了以色列的新圣殿，当中有五个的观点，无论哪一个的观点是正确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神有一个的计划是将来的，他要带给我们是有盼望的。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所讲的26课，也就是介绍但以理书。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的有机会学习但以理书。我们知道神你的国度从今时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求主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我们先来看看但以理书它的大纲，主要有11部分，基本上是每一章都是一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神预备了但以理和他三个的朋友。而第二部分呢，是讲到尼布甲尼撒的梦和但以理解梦。在第四部分同样也是讲到尼布甲尼撒的梦和但以理解梦。第三部分也就是第三章，是讲到三位朋友在火炉里面。而第五部分是讲到墙壁上的一些字。第六部分是讲到但以理下狮子坑。而第七部分是讲到四兽的异象。第八部分则是讲到国度的意象。第九部分是在第九章讲到但以理的祷告和70个妻的意象。第十部分呢，则是10章和11章的内容，是一个鼓舞的信息。 最后第十一部分是在十二章里面记载一个艰难与得胜。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单以理书，它是属于怎样的一个文学。单以理书是属于圣经的天启文学。所谓天启文学，是指一批含象征意义与启示的文献，它们具有独特的表达手法和风格，并且具有共同的基本内容，往往会记载一些的意象，赋予象征性和神秘色彩的启示，内容会涉及将来的事情，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的层面。作者会采用的一些技巧是把过去的著名事件以预言将来的一个腔调来讲述。而但以理书与其他的先知书有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对末世的看法。一般的先知书都是以以色列的一个角度，从以色列的一个角度和神对他子民的圣约的应许来看将来的，但但以理书却是从神最终的旨意来看末世。他描述神降临的最终国度，是从世界的视野的角度来看的。另外，但以理书与其他的先知书不同的地方也在于他写作的目的也不同。其他的先知书是不断的呼唤百姓要悔改过新的生活，但但以理书则是呼唤神的子民在艰难的岁月，在艰难的时刻里面对神有忠心并且顺服神。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内容。但以理书的内容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章到第六章，是一个历史的叙述，而第二部分是七章到十二章，是意象的描述。前半部分是记述了但以理在巴比伦和波斯一些外邦的宫廷里面供职，以及他的生平事件，而后半部分的意象呢，则是但以理后半生的个人描述。第一章到六章是包含了三个最著名的圣经故事，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在第三章里面讲到的尼布甲尼撒的炽热的火窑，而第二个故事呢，是记载在第五章里面，是讲到伯沙沙宴会当中在墙壁当中出现的一些文字，而第三个故事呢，就是记载在第六章里面讲到大利乌的狮子坑。然而一到六章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只有一个的主题，就是但以理和他三位的朋友面对一个敌对的处境，他们怎样仍然的成功见证他们的信仰。而另外在第一章里面也介绍了年轻的但以理和他三位的朋友，在第二章则是记载了尼布甲尼撒，他在梦中看见了一尊奇特的像。第四章讲到尼布甲尼撒又做了一个梦，使巴比伦所有的志士都束手无策，但唯有但以理他才能够分辨这个故事的一些奥秘。一章到六章与第七章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个核心的结构，也就是在第四和第五章所要表达出来的审判的预言和审判的领导。第七章到十二章里面记载了许多的意象，开始是但以理在意象当中看到将来有四头兽，而这四头兽是象征了四个国家，记载在第七章里面。在第八章的意象更加详细地描绘了其中的两头兽，而第九章则记述了但以理研读耶利米书祈求被掳的日子完结，也就是七十个七或者是七十个七之年。第十章到十二章但以理看到一个戏剧性的意象，当神超自然的介入的时候，就能确保神国度的胜利。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神学主题。但以理书主要有三大神学主题，是讲到神的主权、人类自招毁灭的骄傲和神国度最终的胜利。在但以理书里面，首先我们看看神的主权。旧约其他的先知他们都晓得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是掌管全世界，包括掌管外邦国家的神。不过但以理却采用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方式说明这一点。但以理借着事件和意象展示了神 不仅管制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神更加统管全世界。而这个的真理对于生活在异邦被掳的以色列民来说，成为他们大得安慰的一个泉源。从第一章里面，这个贯穿全书的主题就已经显而易见的，在第一节说到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读者可能会以为尼布甲尼撒围城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是借着他自己雄厚的实力，但接着一节却清晰地表明了尼布甲尼撒是按照耶和华的旨意而行。经文里面一章二节里面说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交付他的手，就是指尼布甲尼撒的手。但以理坚决抗拒文化的洪流之后呢，神在尼布甲尼撒的太监长眼前向他施予恩典。之后神赐给这四位年轻的犹太人超凡的知识和分辨能力，又赐予但以理明白许多的异象和异梦的恩赐。因此在第一章里面就强调了神的主权，神掌管各邦国的事务，包括巴比伦和以色列的事情，以及他们个人的遭遇。特别就是对列国的神谕来说，但以理的预言也有了新的变化。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或者是耶利米书，大部分的先知都是对以色列的敌人发出神谕，但但以理看见的四个主要帝国却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最后还带来了第五个，就是永恒的国度。但以理不是向以色列当时的邻邦去宣讲神的话语，而是在异象当中看到未来抵挡神的帝国，他们在各处欺压神的子民。历史叙述部分和异象部分都勾画了一个接一个的世界统治者以及神的国是相争的。叙述的部分是讲述了神的子民，也就是神的仆人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怎样苛慎世上人类最强大的权势，来竭力对神尽忠。而第一个的意象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描述了三头可怕的怪兽和一头怪兽威胁要歼灭神的子民，但亘古常在者最终是得胜的，为他的赐名们确立了一个永恒的国度。尽管神的子民面临着一个迫害和死亡，但这个国度掌管主权的主却必然使他们复活，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三节里面讲到。而叙述的部分也描述了神的主权在过去掌管他的敌人，在意象的部分则是表明了神的主权将要怎样在人类的历史上彰显出来。但以理书强调神的主权，这便自然地带出了另外两个的主题，也就是人类的骄傲和悖逆只会自招灭亡，因为他们没有遵从掌管宇宙的主。神的子民最终必然要得胜，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我们今天讲解第26课的内容，也就是有关但以理书。刚才我们介绍了但以理书的大纲，但以理书是属于圣经的天启文学，以及但以理书的内容。我们也讲解了但以理书的第一个神学主题，就是神的主权。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的神学主题，就是有关人类的骄傲。这个的神学主题是讲到人类的傲慢，以及神对自高自大的一个谴责。在第一章到第六章的叙述当中，每一章开始的时候所展示出来的难题，而背后根源都是因为人类的悖逆和傲慢。第七到第十二章的意象则是显示了未来世界领袖的一个固执骄傲，是神和他子民的仇敌。无论是在叙事或者是意象部分，至终神都施展他的作为，使傲慢的人羞愧无地自容。 在第四章里面讲到尼布甲尼撒，和第五章讲到伯沙撒，他们是人类骄傲的一个具体例子。这两章是一到六章里面的一个核心，而透过这两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傲慢的君王他们沦落到一个完全无助、惹人嘲笑的一个可怜境地。但神出手之后，强大的巴比伦君王也会变得一个可怜的光景。世间的帝国君王他们的骄傲是在第七到十二章的主题。第七到第八章描述了一个接一个的傲慢世界的领袖，而最后他们因为骄傲至极，就长出了一个有口的小脚，说夸大的话，在第七章八节里面。但是由神和人子建立的天国要取代这些傲慢的地上国度。在单以理书十章到十二章里面记载，天上超然的力量最终将粉碎在地上敌基督的统治者。这位统治者曾傲慢地高举自己，超过一切的神子，在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里面记载了。单以理书对每一个世代的信徒都有着切身的关系，因为他指出骄傲是我们最终的问题，犯罪与悖逆常常根源于骄傲自满，所以救恩必须包括认罪，除去骄傲自满，并且要倚靠神。丹以利和他三位的朋友，并及后的至高者的圣名的生命，都流露了这些特质，叫人赞叹。第三个神学主题是有关神的圣名最终的胜利。但以理书也启示了不少有关神国的情况。这卷书的基本信息就是，无论在人生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都要靠着神的帮助，也可以过信心与得胜的生活。神至高无上，掌管天地，那些与神联盟的人也可以分享他的胜利。不论我们在迫害当中有多么的厉害，神的敌人也无法消灭信徒群体。但以理书独特的启示方式说明了，以往一直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即使我们身陷死地，神的子民依然得胜。四个世纪的强国以及后来出现的第五个国度，这个的观念遍及了整卷的但以理书。释经者们在传统上认为，这些的国度分别是指着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然而即使在一些的释经者们，他们对这些的国度到底是指哪一个国家的问题仍然会有争执。虽然具体的细节我们还不能够清楚，不过但以理书的信息却是很清晰的。无可非议的是，所有地上的国度不管此刻怎样的令人钦佩，他们只是暂时的，最终人只要带来一个永恒的国度，在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里面记载。虽然这个的应许是确凿的，不过但以理书另外一些部分却指出了神永恒国度将要延期来临，而在这个延期的期间，神忠心的子民会在世界骄傲和不信者的领袖手上受到一些严峻的考验和迫害。在单一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里面讲到七十个七之年并复活的应许，就是要忠告神的子民，要他们要忍受一段有时限的艰难，而那些忠心到底等候神所定时间的人，最终能够分享到神的胜利。但以理书是旧约末世论的主要来源，但以理书连同新约的启示录提供了不少的资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解释末世的情形。虽然基督徒对基督何时再来以及他怎样统治的细节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无论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教会目前活出的生命是否值得基督赐福以及神的接纳呢？ 换句话来说，末世论的一些细节内容不及末世论的伦理那么重要，那就是我们在世上要活得像耶稣基督，在生活上我们要时刻预备基督的再来。但以理书教导我们，神的子民在今生虽然受到很多不公义的对待，但仍然能够理解过一个圣洁和公义的生活。但以理可以够也能够理解过一个圣洁和公义的生活。但以理可以这样去行，因为他知道有一天神将带来最终的胜利。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一些释经难题。由于但以理书是一个圣经的天启文学，再加上它也有与其他的书卷很不同的地方，是以双语来写作的，也就是有亚兰文和希伯来文。而在圣经里面另一卷的书卷同样也是用两种的语言所写的，就是以斯拉记。而但以理书这一卷书里面采用了希伯来文和亚兰文，这两种文字是姊妹语文，而后来亚兰文还渐渐地取代了希伯来文，成为贝鲁犹太人的一个本土语言。这种双语的现象是很奇特，而它奇特之处在于转换了语言的地方，跟这一卷书的前后两部分的划分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不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采用一种的文字，而第七章到十二章采用另一种的语文，而是在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里面是用了希伯来文，而二章四节的下一部分一直到七章二十八节是用的亚兰文，而后面八章到十二章是再次用希伯来文。学者们对于但以理书作者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两种的语言提出了不少富有创意的解释，而最广为人接受的观点就是说，整卷的但以理书本来是用亚兰文写的，而后来有人为了要确保但以理书能够获得承认成为一个正典，所以呢就把前面的部分，也就是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的上部分呢，和结尾的部分八章到十二章翻译成为希伯来文。不过这一切的试图解释但以理书这个两种语言的现象的一个说法呢，只是一个猜测的而已。或许作者刻意采用了亚兰文作为一种的文学手法，用以区别发生在巴比伦和波斯的事迹与八章到十二章的一个意象。因此我们会看到，由于有两种语言写出来的，就出现了许多释经上的难题。比如说四个国家是指的哪四个国，又或者我们如何的理解七十个七，还有一些历史问题以及本书卷的一个成书的日期。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这四个国家到底是指哪四个国。但以理书有不少诠释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对于第二章和第七章里面所说的四个国家是哪四个国，他们的意见大家都有不同。很多人把这场的争论的观点简化为一些福音派立场和非福音派立场，而福音派的立场则认为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里面的四个国度是指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由此推论天国便很明显的是指的基督降世与基督教在罗马时期的一个诞生。在另一方面，非福音派立场通常是认为但以理书是写在公元前二世纪，相信那四个帝国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所以第五个国呢就是在公元前二世纪马加比人建立的犹太人的国家。这个的观点是否是先知可以对将来有一个详细或者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呢？现在也有很多的人认为第四个帝国可能就是希腊的一个观点，但依然认为但以理书在公元前六世纪是写成。不过对所有但以理书的读者来说，我们还是认为第四个国家是罗马，认为它有更多的可取之处。另外一个呢的释经难题呢，就是有关七十个七的意象。 但以理七十个七，也或者是七十段时期，这个的意象是另一个释经的难题。它记载在第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今天很多的释经者，他们认为这些的预言是把公元前二世纪发生的事件当作一个预言般的去写，但是不少的人认为这些的经文确实是有关将来的预言，并且在耶稣身上已经得到完美和完全的应验。但以理模糊地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来临的细节，就好像是隔着多重的山岭来远望。而但以理书也有一些的经文是具有争议性，并且是可以做多一些的理解。再者，有些现代学者他们认为这卷的书所记载的历史有很多都不是那么的准确，他们一般都会称为但以理书的作者可能弄错了历史的人物以及他们的身份，并且把某一些事件的时期给混淆了。比如说在讨论到三位历史人物里面，有讲到尼布甲尼撒是否是疯癫了，伯沙沙是摄政王还是真正的王，是否有马代人大力乌这个人。无论如何解释，我们应该相信古代作者所写的是比我们更接近历史事实，我们应当信赖古代的作者，而假定我们所认为的矛盾之处是因为目前为止仍然缺乏资料去证明。而最富争议的释经问题是但以理书何时写成，对这个方面有两种的见解。一种呢是认为公元前六世纪晚期，另一种呢是认为是在公元前二世纪。而第一个的见解强调的是但以理书和其他天启文学的不同之处，而第二种的观点呢则是强调两者的相同之处。但从各种的证据来看，我们相信但以理书的成书日期是在公元前六世纪，而七到十二章里面肯定是源自于但以理，并且呢是属于天启文学的。我们今天讲解了但以理书的一些文学类别，它的大纲内容、神学主题以及一些的释经难题。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时间。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机会一起的学习但以理书，让我们透过这卷的书卷，我们看到你自己永恒的国度。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加的渴慕你的国降临。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引使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福。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